请听百集广播连续剧《东周列国》，根据冯梦龙的《东周列国志》改编。节目策划：向拱民、于春生，艺术顾问：田月华，剧本统筹：于春生、王翔，编剧：王孝平，导演：李健，音乐作曲配乐：贾林，音响效果：张一博，录音合成：王爱义、刘德新，文学编辑：杨雪、邢岩，主题歌作词：天宁，主题歌演唱：杨洪基，剧务：张庆和、文平，监制：向拱民、于春生。请听第30集，秦穆公醉哭崤山。
孟明氏率领秦军来到险峻的崤山，这里山峰陡峭，峡谷崎岖，南北山头只夹住一线天。秦军战车装满了物品，行路十分艰难。孟明氏等三个主帅也感到心情紧张起来。
哎，怪事啊，我们来时过这崤山不费一点劲儿，怎么现在回去过此山却是这样的艰难？
嗯，我们来的时候简书大夫交给我们密件，要我们遇难打开，看来这其中必有过崤山的妙计。
好吧，让我打开来看。
嗯，
竟是这样16个字。
嗯，那16个字？
崤山险恶，谨防埋伏，收而骸骨，寄在此地。
哎呀，怎么是这样的话？
晦气晦气！家父这样说，意在提醒我们不可掉以轻心。
好吧，传令，扔掉一切辎重，轻装简从，快过崤山。
好在过了崤山，就出晋入秦，不必惊慌了。
正在这时，随着一声声呐喊喝叫，一排排身穿黑色丧服的晋国将士手持干戈刀斧，犹如铜墙铁壁，矗立在前后左右。
孟明氏踏入崤山，有来无还。孟明氏抬头看看，
绝命也。
孟明氏再低头看看这里，
落魂剑。
再看看你们的后面，
段云玉。
秦伯背情背理，趁人丧事，偷东摸西，岂能不受惩戒？
二兄弟，家父和简叔的忠告千真万确呀，你们快快夺路而逃，我孟明氏以死顶罪。
不，让我们三人共赴死难，以见告国君。
我们死同死，不可分。
杀呀！
好一场恶战，尽管秦国将士们英勇无畏，前赴后继，但即陷入这样的绝境，也就难以逃生。崤山上下到处都是秦军将士的尸体，孟明氏等三个主帅也无一遗漏地被俘虏。晋襄公决定将孟明氏等三个主帅斩首，原先秦国的公主，后来成为晋文公夫人的文嬴，也就是怀嬴，听到这一消息马上去找晋襄公。
国君亲率大军 萧山大胜，特来祝贺。
穆夫人，孩儿不孝，本不该丧妻用兵，无奈那孟明氏等人欺我先君刚刚去世，趁人办理丧事肆意作恶，才不得不用兵的。
驱逐贼寇，安定国家，正是国君大忠大孝。先君于皇权之下当欣慰名目，有什么不该？先君霸业，后继有人，举国上下无不额首相庆啊！
穆夫人过奖了。
啊，孟明氏等人怎样处置？
这
孟明氏等是兵祸之首，不杀不足以惩训居心不良之人，非杀不可。国君以为？
穆夫人之高见，孩儿甚为赞同。穆夫人公而忘私，孩儿佩服。
妾侍奉先君晋文公已经有八九年了，与晋国生死与共，岂能有二心？
是是。
但愿先君文公的雄才大略在国君身上得以继承，所以诸事不可不深谋远虑呀。
深谋远虑正是孩儿所需，请母夫人见教。
比如对孟明氏等人的处置。
莫非母夫人的高见有变？
国君对自己的母夫人是否有疑惑？
哦，不不不，孩儿绝非此意。
杀孟明氏三人绝不可变，只是……
这是什么？
杀人有两种，一种是亲手杀人，一种是借刀杀人。
那杀孟明氏？
国君新登君位，要做到让天下人归心。如果由晋国杀孟明氏等，利在于使国人称快，弊则在于使外人寒心。
穆夫人，孩儿有所不明，外人为什么寒心？
当年妾父王秦伯掳晋惠公不杀而放，天下人赞誉妾父王大义，而晋惠公虽生有死，无人信赖。先君文公就为这而投奔秦国，取而代之。如果当年妾父王杀了晋惠公，还有威望吗？
对对。
如果晋国此时杀了孟明氏，外人还能视国君为大器雄才吗？
哦，还是不杀孟明氏？
不，杀是要杀的，但如果是借刀杀人，岂不即可树立国君的威望，又达到了惩戒的目的？
可又如何借刀杀人呢？
把孟明氏等三人放回秦国，借妾父王秦伯之手杀了他们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
那秦伯要是不杀他们呢？岂不是放虎归山吗？
国君不见各国刑律，误国兵败者杀，楚国败于城濮，楚成王不是逼败军之将子玉自杀了吗？秦国的刑律更严，妾父王秦伯为孟明氏战败而痛心疾首，恨不能吃他们的肉以解心头之恨，怎么会不杀他们？而且不杀他们，妾父王秦伯又靠什么治国整军？
对对，穆夫人高明。
事不宜迟，现在妾父王秦伯正在怒火中烧，此刻放三人归回秦国，正是把他们推向砧板了。
穆夫人所言极是，
来人！
是。
放孟明氏三人回去。
是。
再说晋军主帅先轸回到家中，正在吃饭，忽听说晋襄公已经放走孟明氏等三人，惊叫：“国君中了文嬴的诡计了！”连忙赶往宫中，晋襄公正在悠然的谈色了。
国君，秦国三名囚犯在哪儿？
啊，已经放回秦国，借秦伯之手杀他们，岂不是更好吗？
将士们拼死抓住了几个贼寇，就这么轻易的给释放了。秦伯不是呆子，怎么会自砍手臂呢？放虎归山，后患无穷，亡国无日了。
啊！哎哎，大夫别急，大夫别急嘛！
呸！
先轸气得扭头就走，晋襄公怒火冲天，悔恨的将色用力摔。
国君，这是怎么了？
快，你给寡人快马停车，追拿孟灵氏。
遵命。
孟灵氏等三人被放走之后，立即乘车赶往秦国，他们终于来到了黄河岸边，过了河就到秦国了。
好了，终于望见故国家乡了，真没想到还能活着回来。
快快快，快些找船，哪还有功夫闲唠叨。
好，孟明秀，过了河就算离开晋国了，你急什么呀？
你赶快给我将岸上的车胜狠狠的给他一鞭子，把他赶走，快快快快快，越快越好。
你怕晋国人追来？
哎呀，你给我快一些，咱们一走，那晋襄公说不定就会后悔，可能追兵就已经跟上来了。
我来赶走这车胜吧。
嗯，
哎，不好，嗯，前面有烟尘，是晋国的追兵吧？
哦，是的，快快，我们分头去找船。
孟明秀，果然是晋军，他们追我们的空车胜去了。
快找船，他们发现是空车，还会返回来的。
哎呀，找不到船啊！
看，晋国的兵车沿着河岸来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囚徒宁可淹死在河里，也不能当俘虏。
你呢？
我来抵挡他们，死在这河边也好，总算可以长久的望着故国家乡了。
不行不行，我来抵挡。你们俩下河。
不行，我来抵挡，你们俩下河。
孟明兄长，快！
这时河里忽然划过来一条船，船头站着一个男子，正是秦国大夫公子直。
孟明将军，
公子直大夫，
孟明将军留步。是杨产妇，
你们何必这样匆匆忙忙？
哼，你家晋侯又反悔了吧？出尔反尔，也算是大国风范。
先君夫人文嬴公主，请将军带给秦伯几句话。
先请将军到驿馆暂歇片刻。
晋国大夫留步，秦国国君，请大夫转递国书至晋侯。
国书。
孟明兄长，快跑！
快上船，快上船！
哦，杨楚副将军，多谢你远送啊！
孟明将军，请等等，晋侯有骏马相赠，你看，这是特产的好马呀！晋侯特地令我亲手交给孟明将军的，请孟明将军带回秦国以示亲好。将军，请暂且下船，牵马而归吧。
托晋侯恩惠，释放败将，而没有用败将鲜血涂上晋国的战果。败将返回秦国，也将伏法受刑。
纵死也不忘晋侯释放之恩。如果败将托晋侯鸿福尚能生存，三年后定当拜谢晋侯恩赐。
哎，三年后拜谢恩赐，好个孟明氏，你是要三年后报仇雪恨吗？文英夫人呐、啊，你害了晋国呀。
那边杨楚富望着远去的船束手无策，这边公子直和孟明氏等三人谈论起来。
哎呀，大夫啊，你真是救星啊，我们三人险些再一次被俘虏啊，我在这河上已经等了三天了，你真是神奇妙算。
师叔，这可是你令尊大人简叔的安排。
哦，家父可好？
简叔大夫已经告老还乡了。
哎呀，回去看不到父亲了。
是啊，
令尊和家父没有在萧山为我们收尸，恐怕现在倒要来为我们收尸了。
为什么？
全军覆没的败将还不该杀我。
孟明氏等回到都城，没想到秦穆公竟然率领了百里奚等大夫全都出城门迎候着他们，而且秦穆公竟然穿着一身白丧服。孟明氏不禁泪水盈眶，正要拔剑自刎，却被父亲百里奚抓住手腕。
父亲，孩儿不忠不孝，误国辱君，败坏了父名，就让孩儿以死抵罪吧。
孩子，为父上谏无用，辅佐无能，要论刑罪，该是父亲我当以死抵罪呀、啊！
不，不，国君，
萧山大败，罪在一人，
败将孟明氏，罪不容诛、
啊。不，苍天呐，降罪于寡人吧。萧山的冤魂，寡人向你们谢罪了。
国君，
此仇不报，杀寡人一些天价。
肝脑涂地，报仇雪耻。
简叔辞官回乡了，不久百里奚也辞官回乡了，而秦穆公依然重用孟明氏，精心训练兵马，在萧山大败两年以后，也就是公元前626年第二次攻打晋国，不料在彭衙又一次被晋军打败，两次大败，秦穆公终于意识到，不是孟明氏无能，而是秦国国力和民心都没有强过晋国，自己又急于求成，就依然任用孟明氏再次训练兵马，同时任用贤人增强国力。这样在公元前624年，秦穆公决定再次征讨晋国，这一次秦穆公亲自统帅兵马，而且一过黄河就将所有渡船全都烧毁，不留任何后路。秦军士气大振，奋勇攻击，锐不可挡，终于连续收下晋国两座城池。晋国为避开秦军锐气，只是避战固守着。孟明氏看见晋军不应战，就来向秦穆公禀报。
国君，
已经三天了，晋军龟缩在城内，既不出击也不应战，我军该怎么办呢？请国君明示。
将军以为该怎么办呢？
晋军这样做是在消磨我军的锐气，拖得我军疲惫了，等到机会后再打。
晋军连丢两城而不敢应战，世人已经全都知道他们是畏罪不战，我军饮马黄河东岸，纵横驰骋，锐不可挡，已经是胜家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师西归，直奔萧山，为我亡灵。
遵命。
秦军立即回师向西，来到了险峻阴森的萧山。虽然已经是几年以后，但那一场残酷的恶战痕迹却仍然历历在目。山涧中到处都是断裂的旗杆、生锈的兵器、零散的尸骨。秦穆公拿起扁铲，竟挖到了沾满尸泥的竹简。萧山险恶，进防埋伏，收而尸骨，即在此地。简书那16个大字依然清晰可辨。
启禀国君，这是当年出发时简书给我们的警言呐。
简书大夫，百里大夫，这都是寡人之过呀。天地日月，山川河流，死难怨魂，生灵子民，你们全都听着，听着，寡人拒绝谏言，惹起战祸，愧对国人。侯人啊，记住吧，自古以来只有纳谏于德高望重的白发老人，才可以避免过失啊。
上周，群雄称霸南。